伊朗支持的行食川普阴谋更多细节曝光，加州民主党领袖罗梅罗宣布加入共和党，美国国会复会，超过25条抗共法案待审议。麦塔斯说，中共否认强摘器官为掩饰更大罪恶，炸弹威胁印度客机迫降土耳其为恶作剧。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影片结尾我们会介绍一款纯天然膳食补充品三高代谢宝，它能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改善三高，从内而外提升健康，如果感兴趣请不要错过。今日是9月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5号 FBI 公开了一份文件，显示一项由伊朗支持的针对美国高层政治人物的谋害阴谋被揭露，它潜在目标包括川普、现任总统拜登以及前共和党候选人克利。据纽约邮报报道，就在川普在竞选集会上遇袭四日后，联邦调查人员对一名涉嫌参与伊朗支持谋害阴谋的男子进行了询问。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雷斯利从执法部门举报人那里获得并公开一份认罪协议，显示46岁的巴基斯坦籍疑犯麦钱特详细交代了他同伊朗联络人邱素福的来往过程。麦钱特在7月12号被捕，被控一项谋杀雇佣罪，原因是他试图向一名卧底联邦调查局探员支付5000美元雇佣杀手。据文件描述，麦钱特和邱素福在伊朗的一处安全屋内讨论了谋杀美国政要的具体方案。邱素福甚至在白板上绘制图表，示范如何在室内和室外进行暗杀。他们讨论了使用手枪进行室内行食和使用长程步枪进行远距离射击的可能性。麦钱特还向邱素福提供了川普某次集会的详细信息，包括现场摄像机数量、保安人员配置和车队规模等。虽然麦钱特声称不知道具体目标，不过邱素福暗示可能的对象包括川普、拜登、克利或其他政客、军人和官僚。麦钱特说，他理解这次对川普的谋害计划是为了报复2020年1月川普下令的空袭，该空袭导致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丧生。文件还披露，麦钱特曾前往纽约市侦察了一间墨西哥俱乐部，以寻找可能为伊朗革命卫队进行侦察或协助通讯的人员。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起诉书公布后表示，这个危险的谋杀雇佣阴谋完全符合伊朗的惯用手法。川普在社交媒体上亦强硬表态，如果他真的遭到谋杀，希望美国能够彻底消灭伊朗，否则美国领导人将被视为懦夫。目前多个联邦机构正在调查7月13号川普在宾夕凡尼亚州巴特勒险遭暗杀的事件。虽然这宗事件的枪手被认为与伊朗无关，但调查人员仍未透露攻击动机。除了暗杀阴谋外，伊朗还被指控支持对川普竞选团队的黑客攻击，导致内部信息泄露给媒体。上个月川普竞选团队表示内部通讯遭伊朗黑客入侵，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均收到他外流文件，当中不乏川普官司攻防与副手曼斯的身家调查。不过直到现在为止，有关媒体均避免报道文件具体内容，目的是避免2016年电邮门事件重演。川普心腹史东8月12号亦证实账户被盗，现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展开了调查，受害者包括拜登贺锦丽竞选团队的三名员工。贺锦丽的竞选幕僚上个月向媒体表示，7月联邦调查局就通知竞选法律和安全团队，我们已经成为外国势力影响行动的目标。 根据 Google 发布的安全威胁报告，一个名为 APT42 的黑客组织对以色列和美国的知名个人和组织进行了攻击，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和竞选相关人员。APT42 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素有来往。FBI 警告说，伊朗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加剧美国社会的紧张局势。自从媒体披露伊朗可能是行食川普的幕后黑手之后，曾在川普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艾斯培是第一位受威胁官员。艾斯培出席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培安全论坛时表示，这样情况已经持续多年，我们有必要做得更好，而不是单纯防守。他说，川普时期的国安顾问波顿亦曾遭伊朗计划刺杀，好彩没成功。事实上还有更多的暗杀阴谋并未曝光，因此现在的政府有必要在处理这些议题上做得更好，官员亦必须想办法抽出幕后黑手。9月4号，前加州民主党参议院领袖罗梅罗在州议会大厦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将加入共和党。他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拉丁裔选民，正在离开民主党。这个不是我曾经拥护的民主党，我不再认识他，亦无法继续下去。当今日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改变了投票登记。罗梅罗说，我和旧党派最大的分歧是在于学校选择、教育自由和令所有人拥有优质学校的权利。国会众议员基利在这里和我一起奋斗，特别是为那些被困在长期失败的学校中贫困和少数民族儿童争取选校的权利。2010年，罗梅罗在担任州议会教育委员会主席期间，领导并通过了一项家长触发法律，允许家长投票决定重组失败的学校，如转为公立特许学校，令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通过家长触发法的州。随后有20多个州通过了类似法案。梅罗梅在州立大学长滩分校获得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在加大河滨分校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他曾在州立大学担任教授，并任洛杉矶社区学院区董事会董事和副主席。此前他一直是民主党党员，并在1998年当选为第49区众议员，2001至2010年间任职第24区参议员，并在2005至2008年间担任参议院民主党党团主席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当日第三区国会众议员基利和州众议员少数党领袖格拉格尔一同出席会场。美国国会将在9号复会，根据众议院网站，至少有25条直接或间接和中共有关法案排期待讨论和表决，包括从经济角度阻吓北京犯台企图的台湾冲突阻吓法案，其他则涉及孔子学院、无人机及界选等。据众议院网站资料显示，在成堆抗共法案中，包括一项与台湾直接相关的台湾冲突阻吓法案。这项法案由共和党议员希尔提出，法案指示美国财政部公布为中共高层官员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清单，并禁止机构向这些官员及其直系家属提供服务。希尔去年介绍法案时说，这项法案令中共知道危害台湾不单只会令他们暴露于中国大众面前，破坏他们对国家的控制，亦将导致领导层和他们的家人财务状况陷入困境。众议院亦可能审议《终结中国电动车在美国主导地位法案》及《保护美国农业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后者将提高外国人购买美国农地的难度。支持相关法案的人认为，北京可能会在军事基地附近购买的土地发起收集情报的行动，而且如果敌对外国实体取得太多农业用地，恐怕会威胁美国粮食供给。众议院这个月还有国土安全部对孔子学院及中国相关实体的限制法案待审议。 内容禁止国土安全部向接受中共政府资助的大学提供补助款项。此外，德州众议院古登提出保护美国创新及经济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要求司法部重启川普执政时期推动的中国行动计划，因应中共间谍活动与智慧财产权盗窃。另有约21项法案待以暂停适用议事规则通过。这些法案涉及反中共无人机、禁止外国界选、改善出口管制透明度以维持美国优势、预防经济间谍、流行病通报及检视将在美国港口装设的外国制起重机等。近年国会山庄抗共气氛高涨，普罗大众对北京亦无好感。如今美国总统大选逼近，令两党更积极打中共牌，增胜选率。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已预告复会后将审这一票针对中共的法案。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日前在美国国会举办的一个媒体发布会上指出，中共七月份对活泽新患者程佩明的指控做出回应，中共这个举动非同寻常，背后可能隐藏更大罪恶。9月4日，活泽新患者程佩明以及多位人权领袖同美国前政要一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佳能大楼举办媒体发布会。这次媒体会是就中共在回应中指程佩明吞钉做开胸手术的讲法做出相应回应，同时呼吁美国政府同国际社会进入中国做独立透明的调查，还原活泽真相。麦塔斯同澳洲医学伦理学教授罗杰斯共同代表终止中国移植滥用国际联盟，简称 ETAC 发表声明。声明表示，中共在回应中承认了对程佩明的迫害，承认了因为程佩明是法轮功学员而对他进行8年的关押，更重要的是中共承认了对程佩明实施了手术。但是中共将手术的原因讲成是程佩明因为受刑罚后吞钉和刀片。麦塔斯在 ETAC 的声明中说，中共这次对程佩明的指控做出反应，说明中共认为这个事件足够严重，这个不是中共常规的做法，该回应并非来自对程佩明实施手术的医院，而是由不相关的天津市公安局做强烈回应。他认为回应背后可能由于中共是要掩盖更大事实。他强调天津是强制摘取器官和器官移植旅游的中心和关键地区。活泽新患者程佩明在9月4日的媒体会上表示，在中共专制下的监狱里面，吞钉或者其他异物是犯人在难以忍受酷刑时通常采用的一种抗议方式，自己当时就是在被迫害到精神和肉体都不能够忍受的情况下，没办法之下才吞钉。他回忆说自己在监狱里面遭受到连续的电刑、上大挂、被指灌盐水等酷刑。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医学诊断影像研究的李长春博士在媒体会上介绍了医学上处理吞食异物采用的措施。他说，寻求医疗帮助的患者中几乎所有的病例都是通过内镜检查处理的，需要手术的病例少于1%，通常通过腹部切口、颈部手术、内镜技术来取出异物。华府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兼宗教自由中心主任 Nina Shear 表示，自己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共活泽器官的罪恶。他认为中共善于讲大话、混淆视听、误导公众、掩盖事实。他认为程佩明部分被活泽器官的指控是真实的。上个星期我和他见面，我近距离看到他的疤痕，我相信他，相信他是中共活泽器官的新患者。美国天主教大学荣休教授聂森博士主持了9月4日的媒体发布会，他表示，自从大纪元2006年3月首次曝光中共活泽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以来，国际社会所做的调查和不懈的努力仲未足够。 美国众议院已经在7月份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参议员卢比奥提出的相同法案即将在参议院讨论。聂森希望美国国会最终通过这项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早日结束这个地球上的最大罪恶。印度塔新航空公司一架飞机今日因炸弹威胁而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3:30紧急降落在土耳其东部的艾斯伦省。据法新社报道，塔新航空发言人说，编号 UK27 的班机原定从孟买飞往法兰克福，因安全疑虑而降落。土耳其官员表示，有人在机上洗手间发现一张写着机上有炸弹的字条，于是拆弹小组搜索飞机，疏散234名乘客和13名机组人员。随后艾斯伦省省长齐夫茨在机场告诉记者，这个是一宗假警报。截至晚间11:30，所有搜索和检查行动已执行完毕，我们的工作的结果是发现炸弹威胁没有根据。他还说，机场的预防性暂停起降措施已于检查完毕后取消，所有来访或离开本省的班机现在都可以安心飞行。另外会有一架飞机在土耳其东部时间7号上午7:25从孟买飞抵艾斯伦，将乘客送往法兰克福。在最后，我想介绍一个健康补充品。好多人服用三高代谢补的客户被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感谢。糖尿病的国际知名专家 DeFranco 教授指出，糖尿病由八大因素导致，它的成因不只是血糖问题，还涉及多个身体器官的功能失调，如大脑、肝脏、肾脏和胰脏，这些内脏器官互相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与发展。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三高代谢补，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使用的是全天然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补后告诉健康520听，
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并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